阿弥陀佛，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又是到了我们学习离幸福很近这一本书的时间了。首先呢，我们还是共同顶礼上师三宝，几杯加持，愿在这一节课当中能够具足三善圆满的摄持方式，以此通达法义，断除邪见和不知怀疑升起如理思维的智慧。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大恩传承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学习如何寻找大乘的方向这一节课。那么大乘呢，是很多修行人特别渴望的，那么也经常想要呢自称为是大乘修行人。那么到底大乘是什么？那么什么是大乘的方向？该如何寻找呢？在这一节课当中，上师仁波切呢通过四个方面来为我们做介绍引导，让我们能够呢如理的相应自己的根基，寻找到一条自己可修持的、可行持的一条成佛的捷径。那么大乘呢，顾名思义，那么就叫做马哈亚那。它的梵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其实呢就是啊，这个能够超越于共同乘，超越于呢其他的外道，它有不共的这样的一种呢啊，这个具有呢原形智勤巧果事七个方面超越之处而成为大。那么乘指的就是车载之意，也就是说依靠大乘的修行，那就可以顺利的到达目的地的结果，也就是佛果的境界了。所以小乘行人呢，他们也有六度，也有一些四念住等等的修行方法跟窍诀。那么甚至他们的精进也是如同美女就投然一般，那甚至看起来呢好像是这个极为的猛力，但是实际上因为呢没有树立好大乘的目标，所以说最终即便是如是精进修行，但是希求于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一种涅槃和解脱，那么最终呢只有获得灰身灭智的小乘灭心定，而经过了一万大劫的定数之后呢，那么才会再次的通过佛陀身语意三门的放光加持，回小向大，屈辱于大乘，下至两道，开始继续修行三大阿僧祇劫的漫长历程。所以说我们现在非常幸运，我们直接遇到的就是究竟法，遇到的就是捷径，不需要像小乘行人一样行持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而同时呢，我们已经有福报了，遇到这样的大乘法，那我们就要保护好自己相续当中的修法决心和意乐。那么怎么样激励自己如理的修行，怎么样在最初我们希求解脱的这个发心摄持之下而把握好大乘的方向跟目标呢？那么我们今天就通过四个方面来进行深入了解。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依止上师发菩提心。那么在这一段内容当中，我们就要知道说，那没有上师善知识的这个引导和指示啊，我们相续当中呢很多的见解，那经常会随着自己的误解出现偏差，会随着自己阶段性的这个分析呢，那么产生了一些误会，那么由此就会有退失退堕的现象。所以依止上师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明确该如何修行，也同时呢要明确修行的目标。那当然在前面的几节课当中，我们已经学习分享了一个公案，就是当时呢这个也就是讲到了忽必烈他依止八思巴上师的这个故事。虽然依止上师前面我们分析过，彼此呢要互相观察，同时呢也要作为弟子有弟子的法相，作为上师有上师的要求，那么这样呢在互相符合标准和条件的基础之上，那么确立好引导的目标跟方向，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和分别念，那么就所有的听上师安排，依止上师，按照上师的教言如理的去奉行，那么以依教奉行的方式最好的行持，而就不会走偏。 那么一指上师，实际上上师就会引导我们，告诉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那么到底有多少种解脱道？在针对于八万四千烦恼，佛陀说了八万四千法门的同时，那么针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那上师都有一些善巧方便的引导和窍诀。那么在论点里边就分了30道的这个内容来进行分析。那么同时也是在辨别引导当中，我们选取了最殊胜的发菩提心的上师道的修法，而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师的教授，来自于上师的引导，来自于一直上师的所获得的一切这个结果和效应。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将学习护持正念，排除障难这一部分。这个内容呢，主要就是我们不要退失自己的修行和发心。我们要知道自己有可能在修行道路当中会反现习气，会遇到各种委员和考验，而在每天生活当中的一张一张的试卷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抉择，如何判断，应该怎么样把握自心，应该以谁来为榜样进行修行，护持自己的正念。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依靠于藏王智慧光引请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弘扬正法的这个事迹呢作为榜样，我们要去思维怎么样纯熟自己的弘法利生跟寻找自我修行的这种方向和目的。同时呢，寻找大乘的方向不仅仅是要了知个人的利益和修行的方式，我们更要知晓在整个这个世间当中每一个大乘佛子，他的目的不只是自利，而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利他。那么利他，我们就需要把最好的这个布施给众生，那么把对他最有利益的这个交给他，让引导他，帮助他解脱。那么这样呢，就是需要我们有一种弘扬佛法的智慧和眼光，同时呢，我们也要有弘扬佛法的坚韧和毅力。那么我们在传记公案里边分享他的这个情节内容当中，都会深有感触，应该如何去做。那第四个方面呢，就讲到了在意念发菩提心。那么其实上呢，也就是这个扣住主题，讲到贯穿于整个修行和寻找，还有呢历经大乘的所有的过程，那么都要以菩提心为主脉路。那么在修行菩提心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再意念功德，增上自己的一种呢信心和力量，同时要勉励自己坚持下去，不要遇到委员就出现退缩等这样的一些悲惨的境遇。所以说呢，我们要把握好整个全论的这个全文的这个思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对每一部分进行学习跟分析。那首先是第一部分，依止上师发菩提心。那在这里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依止上师的这个重要意义。前面我们学过了，上师就是引路明灯，那么上师呢就是轮回当中引导我们出离的指导师。所以说一切的一切都是依赖于上师的指引。作为习惯于轮回的游子来说，面对于广大虚空，那么要想真正能够涵盖于世出世间一切智慧而寻找到正确的方向，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智慧的引导者。那么这位引导者不但具备大智慧，而且也要具备现在的 CEO 的标准，就是要有人性化的这种管理。那么他也要具备大慈悲心。所以说有了上师在十字路口，那么我们才不会迷茫，那在任何抉择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出现错失的这种结果。他会时时给我们做一些这个分析，时时呢把我们纠正，他会时时考验我们的每一个修行的阶段，而同时呢，在一项一项的结果跟考卷出来的时候，也会对我们做相应的引导。当然善知识上师会有不同的划线，有的时候可能呢，我们会在上师身边依止上师，跟上师一起做事情发心。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离上师有很远的距离，上师在山上，我们在山下，上师在其他的西南的地方，我们可能在东北的地方，我们距离整个世间的距离可能要有几千公里的这些这个差距。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依止上师，也就是呢要依止上师的法身慧命，那么也就是呢要这个依止上师的所有的教言。那么呢，就像驾车远行，目的地首先要明确。作为修行人呢，正确定位人生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目标已经定位好，哪怕呢是中间出现堵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委员，或者说一些障碍，但是只要是自己能够坚持不懈，最终也必定会到达目的地。所以说，可能有的修行人呢，会年年日日出现堵车这些现象，就像有的人修家行磕了几个头就累了，就病了，那么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麻烦的状况。但是只要是我们依靠上师的引导，确立好修行的目标，暂时的休憩是可以的，小时间范围当中的跌跟头也是没关系的，但是最终我们要以大乘的目标为主，要通过护持正知正念，让我们纠正这一切的委员和颠倒，最终呢能够前往啊这个目的地顺利的走下去。那么在一段时间的疗伤过后，我们还要呢明白自己应该怎么样做，那么已经落下了，我们应该如何奋勇直前，赶到前边。所以说呢，上师在整个修行当中是最不可缺少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的啊，这个领班领头。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没有了解到一直上师的重要性，很多人呢就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并且呢认为自己呢也是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等等。那其实在初时间修道当中啊，我们没有上师的这个引导，那自己呢很有可能误入了歧途，着了魔障，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甚至呢也会出现呢这个最终误入歧途不得自拔的这些现象。所以说依止上师是尤为关键的。那么同时呢，在菩提道灯论当中啊，阿底峡尊者呢以菩提道灯论为主，那么为基础，就把学佛的次第呢分了三个师道。那么上师善知识所引导我们的，其实上呢就是往三条道上面去走。每一条道呢，虽然它可能这个行载的工具不一样，也有可能呢它的路途过程不一样，也有可能它中间出现的一些委员跟考验不一样。那么每一个人依靠自己个体修行过程当中所反现的习气和一些业力因缘也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无非就是依靠三乘发心而区分了三十道的修行。那么一个人如果这个没有了解三十道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呢应该如何做起了。所以说首先下十道呢，它就是最基础的一些修行的方式。那么中十道呢，它就是中等的这个修行，上十道呢当然就是最上等的修行了。那么三十道实际上呢就是三类行人所依止道的修位，那么它指的是三个层次、三种心量、三种目标。那么三十道其实上呢都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必经途径，当然万丈高楼从地起，没有第一层就不会有第二层跟第三层，直至最高一层。所以说菩提道呢也需要循序渐进，那么只有速度快慢之分，而没有省略的这些环节。那即便呢是即生顿悟，或者说呢当下即生成就，那实际上它也是圆满了下士道中士道的一切要求和修量，最终上士道才能够圆满的。虽然呢我们也是这个在修行引导当中说最殊胜的呢是源于上士道修行，但是它也必须要有中士道跟下士道的出离心，那么包括于因果正见等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呢，三十道实际意义当中是不能够取一舍一的。那么具体我们来进行学习三十道的内容，那其实呢依赖于三十道，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下自己的修行到底是下等的、中等的还是上等的呢。那么即便呢是下等的，但是也并不代表它是错误的，只不过呢暂时因为我们有一些短浅的愿景，所以说呢那么佛也开许先完善、先圆满、先满足自己这个短时间当中的一些需求，然后慢慢的呢再培养我们成熟于广大的理想跟目标。那么首先下士道呢，它是属于人天成的属性修行，那么呢它的本体呢是厌离轮回的痛苦而深信于因果，皈依三宝，行持五戒十善，那么只追求个人的解脱或者远离一时的苦难，获得人天快乐为目的来进行修行的。那么这种修行呢也有可能就是这个一些简单的学法、皈依、念佛、拜佛、烧香、朝寺庙或者说呢 啊，这个朝拜朝圣等等，那么呢，他的目的是全部为了今生，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自己的心情愉悦，为了自己的工作顺利，那么为了家庭生活的平安稳定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呢，其实在佛教徒在现代生活当中啊，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呢，现在整个人们社会压力非常大，那么即便是物欲享受啊，达到比较发达比较高的领域的同时，但是反方面我们的心灵呢也得到了一些考验和空虚的这些结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样让自己获得一种充实？可能很多人呢会寄托于这个神，会寄托于佛，会寄托于护法，会寄托于三宝。那么其实对于三宝呢，也会有赐予暂时利益的这些这个帮助。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知道轮回的一切都是因果。如果呢我们没有种下这种因，你单单的一种这个求神拜佛是不能够获得结果的。只有我们踏踏实实的去行善，那么才能够获得结果。所以说下士道的修行呢，也要有因果正见的摄持。那么在因果正见摄持当中，这个时候呢，那么他这个如理的来进行呢断恶行善，那么呢让自己的相续当中摄持于这种这个小士道的或者说人天的这种修法，那么由此呢就可以转生于天界。所以下士道的修行重点并不是这个为了希求现前的安乐，实际上呢它也是这个重点呢是在于希求舍身之后，那么呢能够感得修行的暇满之身，能够在下一世当中也获得人天善趣，能够在下一世当中不会堕落三恶趣，不会感受三恶趣的这些苦果等等。所以说人天成的修行内容呢，主要就是五戒十善，那么以五戒十善的摄持就可以获得人天福报。那么其实上它本身呢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修行内容，所以说在道次第广论当中就把它叫做正下士道。那么呢从道次第结构上面来看呢，下士道同时呢也是中士道上士道的前行和之分，所以说呢也可以把它叫做共下士道。那么这个就是下士道的这个一般的修行。那么一般的修行呢，因为他的发心有局限，那么呢因为他的这个目的也是这个没有一定高度的，所以说呢他就被称为是下等的修行了。但是因为深信因果的缘故，所以说他也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么呢他也是在呢努力行善的过程，那这个总比不行善好。所以说呢像其他的一些宗教里边，他没有过多的解脱的这个引导，但是呢他也有一些呢这个获得人天成，能够转生天界，行持善业的这些引导跟思想。当然呢在一些其他的邪教当中，那么因为没有正确的因果正见的引导，告诉众生无恶不作，比如说像顺势外道，那么呢告诉众生没有前生后世，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说最后也就感召这个得来的，那么呢自己毁灭自己，或者说呢那么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没有任何的恐惧跟害怕之心，那么其实这一切都会报应在自己的身上，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所以了解了这些之后，那么有了因果正见，其实也是最低的一种修行的基础，那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台阶。那么呢在了知了因果存在，升起因果不虚正见基础之上呢，那么我们就要引导自己一定呢要希求一种真正的解脱。因为呢世俗轮回当中的一切其实上都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真正来进行观察它的本性的话，其实都是有漏皆苦的，一切的世间显现的万法都是一种呢漏染烦恼的本体。那么日常人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为什么时时刻刻会促成各种各样的烦乱跟情绪呢？其实这就是因为它的本质本身就是一种漏染的垢染性。那么呢从它本身是一种烦恼垢染的本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要这个了解到一定呢要这个出离轮回。所以说下士道呢它是在因果不虚的基础之上，因为害怕三恶趣，所以说他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甚至去修行善法转生上去。那么呢但是这个在中士道的这个范围当中呢，它就是在下士道的基础之上，他了解到实际上呢善趣也是不可靠的。 那么呢，这个也没有一个决定的稳固自信。比如说到色界无色界，即便转成于这个天人的身份，能够身体发光，能够感受到二万大劫、四万大劫、六万大劫、八万大劫的这些禅定清安的享受，但是最后呢，也必定会感召堕落的这种苦果。那么天人即便在33天感受了各种美好和这个享受，有天子天女的这个陪伴，但是呢到最后出现了堕落在三恶趣等等的这种落差之后，因为呢他有一种呢照见后世的能力，也有呢了知这个感生于天界的这种因缘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在他了解了之后，出现了五种死多之苦，那么也是苦不堪言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了解了这些之后呢，那么修行人呢，他就会希求超离轮回。那么他脱离轮回呢，那就要进行思维，比如说四谛十六形象啊，十二缘起之意啊。那么呢，中士道的这个修行人呢，他主要就是想要获得自我的解脱，那么寻求于声闻缘觉的果位，想一个人独自前往极乐世界，获得身心自在跟洒脱。那么实际上呢，怀有这些目标的修行人，他已经呢属于中士道的修行人了，成为呢中等的修行人。那么呢，这些中等的修行人呢，那么他们在因果正见的基础之上，又升起了断除贪恋世间轮回的这样的一种正知正念。那么为了摆脱生死的一切束缚，是三界如同火灾一般，那历历要进行这个超脱的。所以说呢，中士道主要指的就是声闻和独觉的修行。那么呢，他在获得声闻独觉修行果位为目的的方式来进行实行的过程当中，那么当下成为一个修行分位，就叫做正中士道。那么呢，同时它也是导向上士道的一个基础和桥梁，那么也可以叫做呢共中士道。总之呢，就是中士道的行者，他对于轮回三界升起厌离之心，那么为了自我解脱，他要依止戒定慧三学的无漏法门进行切入，依靠三学建立解脱三有的方便。那么这就是声闻尘修行的基本套路。那么呢，它也分为五分法身，分别是戒定慧解脱跟解脱之见。那么也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方式来断除轮回的因和果。那么这就是中士道的行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最关注的，或者说最升起好奇之心、好药之心的呢，就是上士道了。那么所谓的这个上士道呢，实际上呢，它就是在具有声闻缘觉属性的这种出离心的基础之上，那么由此呢这个认为自我解脱是不合理的，那么应该让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皆获得解脱。所以说呢，接下来呢，他就发起了一种呢舍弃自我救度众生的无上大愿，甚至呢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这种伟大誓言。当然呢，在上士道修法当中呢，他也有童子是发心、周子是发心，还有呢这个国王是发心三种情况。国王呢是希求自己获得利益和广大势力威力之后，那么再救度一切的民众。那么周子发心呢，是希望自他一切众生一同到达涅槃彼岸，就像划船的人和乘客呢一起到达了河的彼岸一样。而牧童的发心呢，是把一切众生像牧童一样赶在自己的前面，自己在最后生怕一头牛落下，那么呢落下，那么他会呢赶着每一头牛，赶着每一个众生先往生，前往到涅槃彼岸。那么因为他的这个广大发心已经不顾自己，那么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所以说他也会以最快的方式成就的。那么在心行修习大车书当中，无国光尊者已经通过校正和理证来得出了结论，也就是呢这个牧童式发心呢可以三大僧七劫成佛，而周子式发心呢是七大阿僧七劫成佛，再有呢就是国王式发心呢是33大阿僧七劫才能够成佛。所以说呢，了解了这些，我们就知道了大乘的发心必须要有菩提心了。那么大乘的内容呢，其实包括了显宗和密宗。那么显教呢，就是依靠发菩提心修六度四摄，那么由此呢见次佛地，圆满了福慧二种资粮这个获得成熟，它是由因位起修，那么最终呢成就于果地，这个就叫做显宗。 而密宗呢，实际上呢，它是依靠呢一些窍诀方法，它成为呢果称，就是呢它以果的方式安住来当下现前，那么依靠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乃至无相大圆满的方法，最终达到与佛无二平等的这个境界，那么这就叫做呢密教修行。所以说呢，摄持于显教和密教的这个修行方法啊，这个之上呢，那么啊，这就是呢大乘或者说上士道。所以说比较来说，下士道呢，那么它只是改变了世俗的短浅眼光，那么要放眼到后世，要追求后世的解脱，或者追求后世转生于人天善趣的安乐。而中士道呢，它是改变啊这个留念苦世的思想，要追求出离轮回。上士道呢，它要破除自私自利的贪心，树立利乐众生的这种思想。所以说格鲁派呢认为说三十道呢其实有四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可以藉此解除佛教教理当中所出现的矛盾，我们了解上下的关联和应舍应取之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可以呢藉此全面了解顺佛典籍当中的所有教法的次第。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容易了解佛陀教法的真正密意。第四个就是可以避免诽谤正法的任何罪过。因为呢当初于小知道的时候，他不理解于上上修行的要求和目标，那么他可能呢就会出现一些诋毁和不理解的心态。那作为呢上士道的修行人，如果不了解三士道，可能呢就会一直在呵责某些决定种性的一些小乘根基者和暂时处于下士道修行的这些刚入门者，那可能他的这种蔑视和一种藐视呢，就会丧失他们修道的信心，而使他们退失正道。所以说我们如理的把握好三士道的这个差别，了知了它的次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断除各种的误区。所以说宣说这个三士道的内容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三士道呢主要是阿底峡尊者所倡导，那么后来呢由宗喀巴大师着重进行弘扬，那么也就是在广论当中有具体详细的说明。那么呢了解了三士道的这些差异和差别，那最后呢我们就要知道了依止上士道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上士道呢它就是以发菩提心救度一切众生为引导和目标，那么他修行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为彼大悲之所自在来进行摄持，这就是他的修行重点。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发心摄持之下，每一个有情都想到了去救度别人，帮助别人，那么呢这样整个的这个轮回就很容易，那么呢很多众生获得解脱了。所以说轮回从总体来讲是无始无终，但是关待于个别有情来说，它是无始有终的。因为轮回当中的众生无量无边，所以说我们永远看不到一个终结，但是实际上呢很多众生这个关待于修行，那么呢它是这个绝对是解脱有初期的，那么或者说呢成就有初期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了解修行的这些方式，那么要选择最舒适的方式，自己呢尽量去相应。就像呢我们在世间选公司、选学校，那么选大学等等，那这个呢如果都得到了很多的这些这个途径，那么肯定我们要选择一个最好的，选择一个利益最大的，选择一个呢成就最快的，或者说利润最高的等等。所以说修行之路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修行我将得到什么呢，其实就要改变自己的生命形态。有很多人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因为自己的根本之见一直是根深蒂固，即便学了很多年的佛法，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佛法去改变自心，不知道呢要把我执放低，我们要学佛陀的智慧、高僧大德的这个行持，然后呢来去改变自己。因为这个我执非常严重啊，没有改变自己的生命形态，一直以原来的方式去行事，有可能呢会造成很多的痛苦和困难。那就像呢很多人因为呢特别坚持自己的一些需要的东西，那么即便呢学佛了之后，那么可能与家人格格不入啊，或者说呢让家人受到了很多的伤害啊。其实学佛呢我们就要带来一种呢解脱和快乐的这种氛围跟气息， 那么让身边的人怎么样去度化他呢？你得告诉他利益，你得让他感受到幸福跟快乐。如果呢，我们没有帮助他走出困境，没有让他呢获得这样的一些这个解脱，没有让他呢遣除痛苦，那么呢，所有的这个佛法好像呢就像每天在学校学习文化课知识一样，很多人可能都非常厌倦上学学习文化课，然后呢学习佛法又要很多的这些内容，他不一定有这种信解意乐来进行坚持驱入啊，这个把握自己呢一生当中的这种文思的效果。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针对众生根基，就要呢这个了解自己呢怎么样去改变。当你改变了点点滴滴，那么你学一节课你改变了自己的一分想法，学两节课就改变了两分，那这样的话我们发现原来自己的改变生活会如此美好，原来我们会离幸福很近。其实幸福就是随手可得，关键就是你自己的一种呢心态和这个方式。所以说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我们会这个对于学修佛法更有信心，更有好药，更有益乐了。所以说我们呢要观察自己的这个生命这个形态，那么以现在的人生为起点，要一步一步的向自己所追求的自利利他的这个安乐去驱入去着手。所以说呢，对于善趣，对于解脱，对于圆满的生命，那么我们要进行认识了解。那么其实修行的利益呢，不仅仅是现世获得名闻利养福报财产，更重要的就是永久后世的利益，让众生不会去往三恶趣。如果我们造了恶业，可能呢下一世堕落地狱的话，那么地狱的众生是轮回当中寿命最长，万岁万万岁，超胜万岁的这种众生。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呢，相比较人间的寿量来说，它都要成为几千亿年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苦果连续不断的这种情景。所以说呢，了解过后呢，那么其实这个后世是更重要的，现世只不过是几十年而已。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后世，为了众生，为了他人，都不要堕落地狱。那么我们尽量的要断恶行善，尽量的要弘扬佛法，让更多人了解而获得出世间解脱涅槃的这种利益。那么说到修行，我将想些什么？其实呢，如果说修行啊，就是提高心行品质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是否清楚了，随着道次第的修行，我们对生命的认识，然后呢，从现在这个充满无明的新的起点，一步一步向上认知这个恶趣的苦、轮回的苦、执我的苦、一切有情的苦这个有何认识呢？所以说首先我们就要想到得乐，然后呢再要认知离苦。所以说发菩提心、出离心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修学佛法。那么我们这个要断除这样的一种呢这个对苦的这种戏服，那么怎么样办呢？实际上呢，我们就要从因上断，从果上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善知识的引导，那么呢就需要呢我们去行善断恶，就需要我们去积累资粮，就需要我们去修学戒定慧，需要我们去以正知正念来进行约束自己的根门。所以说呢，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修行当中所需要了解的。所以三世道的这个循序渐进的引导，本质上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到达这个目标。那我们要了解分别有哪些目标，那修学佛法最殊胜的目标是什么？那么整个菩提道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其实呢，我们了解了过后，在以上的分析当中，我们就要选择上师道发菩提心了。所以说呢，我们把修行的目标锁定在上师道，那就应该反复的这个自己学修这个或者说呢任何修行的这个目的，那么呢不是为了自我解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这一切其实呢都是依止上师而得来的。如果呢没有上师，我们就不知道法的利益，就不知道该如何修行正法，不知道怎么样获得正法的这一种功德。所以说呢，这个无上法宝啊，它是任何都是无与比拟的。就像达摩祖师呢，他本名叫做菩提多罗，是南印度人，出生婆罗门贵族种姓家庭，是江之王的第三个儿子。后来遇到呢这个波若多罗，为祖师所器重啊，就度化他出家了，然后就叫做这个菩提达摩。那么达摩祖师在没有出家之前呢，他是一个具有超人才智、脱俗善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别的人。那么呢有一次呢，他的师父波罗多罗呢就指着一堆宝物对达摩祖师的三个兄弟就问说，那么世上呢还有没有比这些珠宝更好的东西？ 那么当时大哥呢，月净多罗呢，他就回答说，没有，这些呢珠宝是我们王者之家最为珍贵的，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这些宝物了。那么二哥功德多罗呢，他也回答说，我没有见过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些宝物更珍贵的东西。唯有老三菩提多罗，那么呢他却有不同的这种说法了。也就是达摩祖师，他就讲到说，我不认为两位哥哥说的话是对的，这些珠宝呢其实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当时两位兄长呢就齐声的责问到说，为什么这些珠宝没有价值，那么呢你认为有价值的宝物是什么？那么当时菩提多罗呢他就回答说，因为这些珠宝呢它自身不能够认知自己的价值，必须假以人们的智慧去分辨，否则只不过是一些没有知觉的东西而已，是一些无情法，而佛陀的佛法真理才是真正的法宝。那么法宝呢，是人们的般若智慧所发出来的智能，它既不仅能够自照，而且呢它还能够区分世间当中形形色色的宝贝，那么更能够分辨出善恶诸法。所以说在所有宝物当中，最为珍贵的无上的宝贝就是真理法宝。所以说由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确确实实达摩祖师不可思议的这个智慧就告诉我们了，佛法僧三宝其实都是围绕着法宝，而这个法我们要了知了才能够如理去修行，那么谁教导我们了解法呢？就是上师了。所以说呢，了解法、依止法、修行法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曾经有麻古等五位大德哈，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悟道了之后，然后呢行脚参访，想要得到资粮的增长。那么某日一时啊，他们行路过程当中就口渴了，然后呢见到路旁有一个老婆婆在卖茶，然后就唤这个老婆婆说，请来五杯茶。当时呢老婆婆就对五个和尚就说，哦，诸位大德啊，这个往何处去啊？然后呢当时他们就说，参善知识。当然参善知识呢有各种解释，有的呢要意思呢就是像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指上师，其实呢像啊达啊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也是讲到了，那么呢诸位友情都是自己的善知识。所以说呢他当时其实呢也是啊这个善巧方便的讲到了说，参善知识，那么呢三人之中必有我师，到处都可以学习正法。那么这个老婆婆呢她就上茶之后就说，我这里的茶要神通的人才能喝，没有神通的人不能喝。而这五位大师呢他们非常持戒哈，虽然已经开悟了，但是还没有展现神通，就面面相觑。那么当然这个开悟并不是获得一地的大彻大悟，可能只是对于一些法义的啊这个通达和解了吧。那么呢他们面面相觑，不敢举杯饮茶。当时这个老婆婆呢见状就哈哈大笑，就说道，五个呆鸟看老婆，看这个老婆子啊逞神通喝茶，那么举起杯来一饮而尽。当时五个人呢看罢就恍然大悟，齐声道说，今日才是我等真正悟道之时，我等时时在神通中，不知是神通还向外持求，今日不知婆婆又几错过一生啊。其实呢通过老婆婆的这种呢知道，有可能呢她是空心母或者说是什么佛菩萨的化身。那么也就是呢告诉修行人，有的时候呢我们一直特别落于一种执着当中，就一直没有办法获得更宽广的更远大的豁然开朗，可能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啊这个障壁，而没有办法大彻大悟。所以说为什么禅宗特别强调讲到了平常心是道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我们不要强求，要随缘。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要努力，但是结果呢啊这个不应该呢有太多的这些奢求。所以说啊不仅仅是每一次的修行，每一次的修道，其实善知识可以在任何时间当中去点化，去引导我们。那么每一种点化都有不同的这些啊这个方便，都有不同的这些因缘，关键就看自己的信心程度了。就像呢对于上师仁波切所讲的法义来说，那么有的非常有信心的这些老道友法师们，他们就会讲到了上师即便呢是在讲一个公案，其实也是大圆满的一种特殊指点。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我们怎么样也不明白，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修，不知道呢上师的啊这个所有的秘密。所以说呢啊这个佛以一音声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就是呢佛菩萨不共的功德，也是呢传法上师的这种呢啊这个不共的功德和特色。所以说我们有幸依止了这么殊胜的上师，那么我们就要勇往直前，依止上师，按照上师所指点的上师道的这个修行，那么义无反顾的去 啊，这个行持。那么但是其中可能会出现碰到各种各样的委员障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内容，护持正念，排除障难。那么所有的这些障难在其中出现，其实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呢预知到的。就像呢我们在世间企业做任何的事情，或者说在工厂加工任何的这个产品，那么呢它都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机器故障啊，比如说呢这个产品呢那么没有呢这个按部就班生产出来啊，或者说耽误了时间工程啊，可能各个方面，那么呢这些这个不决定因素都会有。当然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就是要断除自己的执着跟习气的。那么这些执着习气他们呢就像这个我们呢把伤口戳穿，然后把脓挤出来才能让它不会包在里边一样，那么它这个时候感受的疼痛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考验的过程，但是面对这一切我们千万不能够轻易的退失，如果退失其实一切呢都前功尽弃了。所以说呢一些上师就是害怕弟子退失，刚开始作为初学者那么都是呢以笑脸引导，那么但是慢慢的当我们的根基有一定成熟，心理有一定成熟之后，那么其实呢可能都会显示一些黑入嘎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然后让我们呢去快速的改变自己的执着，快速的放下自己的不足，而这个最快速的成就解脱的境地了。所以说就像呢广清老和尚他度化弟子的方便那么非常这个多，或者说呢极为的特殊。那么他有的时候呢这个看到弟子这个有一些这个不如法呀，那么或者什么的，他直接呢就在一些这个大庭广众当中，或者说呢在居士面前，那么就这个直接的直言不讳的来进行这个斥骂。所以说呢这个包括呢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因缘当中啊，那么呢他也会呢以不同的方便，以不同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让我们断除自己的执着。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可能人生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每天呢都是一张试卷，而广清老和尚的这个试卷我们不一定真正能够达到满分的，可能只连十分都不一定有。就像有的时候广清老和尚平时早上6点钟就在寺院里面进行巡视，然后呢他经常都是静静的观察，看什么样的人拜佛念佛最认真最早起用功，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找最用功的弟子来突然呢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他骂一顿，甚至呢说一些让他委屈这个好像冤枉他的话。老和尚的演技呢又特别的逼真，那么那位弟子听了之后如果动了心生了气之后，老和尚就摇摇头笑笑说我以为你多用功，那么这样讲几句就受不了了，哎，功夫还早着嘞。那么呢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呢会把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当时他们在建筑工程就把各种各样的大钉子小钉子全部呢倒在一起，然后让人们去分，让他的弟子去分，然后分好了又说这个那么要捡是你的事儿，不捡也是你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修行不是为别人修的，我们是为自己修的。那么呢是自己要有弘法利生的能力，要有讲经说法，或者说呢要通达法义断除自己烦恼的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不要呢就是这个只是呢一直这个想到说这个我学得好学得不好，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师父或者说上师没有夸我，其实这些都是自己的所得。上师已经把大乘法给我们了，师父已经领进门了，但是修行在个人，关键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去除这些相续当中的烦恼。如果没有去除烦恼的话，那么这样一来再殊胜的法跟我们呢也是不相合合的。所以说呢这个从很多的这些小故事当中，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呢这个修行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不仅仅我们自己可能会出现委员，那么就像呢 这个曾经这个在公案当中，禅宗公案里边也是讲到了，那么有的小和尚呢出现了委员了，然后呢他就下山了，但是呢经历了所有的事情之后，最后呢他痛苦不已，又是找来师父来进行忏悔，来请师父来收容他啊，这个继续进行修道。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委员现前的时候就特别强硬，说一定呢要离开，我不修行了，或者我一定呢要断除，半途而废了，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不要随着自己的分别念，随着自己的这个错误的感觉去走，我们一定呢要把握住正知正念。所以说这里呢，上师就一再强调说要护持正念。什么叫正念啊？就是念念不忘善法的这个境界，善法的所缘，念念不忘正法的内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这个断除一切的这些这个执着，断除呢一切的分别。就像曾经有弟子就问老和尚说，那么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好好念佛。老和尚就反问他说，你不会在洞中用功吗？那么譬如在切菜的时候切一刀念一句佛号，在搬砖头的时候搬一块念一句佛号，走路的时候走一步念一句佛号，这个时候有谁障碍了你呢？没有人障碍你啊。所以说有的人经常说，我不能学习，我不能修行，我家有人障碍我。实际上呢，真正障碍你是你自己的心，你的惰性，你的这种呢愚昧。如果真正有智慧有勤奋的人来说，即便呢有的人让你呢这个在工作当中，在家庭里边不断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你好好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那你可以呢这个一边念佛一边呢念咒，或者说呢一边思维法义，这些在你相续里边的事情，谁又能控制得了你呢？所以说呢这个真正的修行啊，关键是在于我们的自心，而并不是呢关待于外境的。我们不要轻易被任何外境打倒。那么呢，广清老和尚的故事里边呢，还有就是他的徒弟和一些这个主要的执事吧，和一些大众出坡到野外做工作。然后呢，这个执事呢就把斗笠呢放在地上，有一只乌龟呢竟然爬到斗笠里隐藏起来了。当时呢，广清老和尚呢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呢带斗笠也就是他的这个徒弟啊根本就不知道，带到斗笠之后呢，其实呢必须要敲打敲打再带，但是他一戴上就被蜈蚣咬了一下，不但又红又痛，而且整个头都肿起来了。但是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执事的这个工作，那么虽然伤口很痛这个他也就忍下去了，然后最后痛到呢脚都站不稳，就向老和尚报告。老和尚呢完全没有问他到底伤口如何，是不是要紧啊，只是问说那个蜈蚣呢。然后呢当时这个执事就说，当时被咬到一痛，还没看清楚就把斗笠丢了。老和尚呢就很生气的说，那个蜈蚣啊让你这么一扔，不知道有没有摔伤啊。其实呢这就是表示了老和尚的一种这个无缘大悲之心，同时呢也告诉这个执事修行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修行人不要有的时候呢只在乎自己，那么虽然你很痛，但有可能其他的众生比你还痛。所以说关键就是看我们思考哪一个点。就像呢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一些高僧大德，那么呢他们做弘法利生，他们有自己的文字修行，他们很累，但是他们想到那么多人可以受益，所以说他们这个弘法利生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过，没有止步过。那么这就是呢一种境界。虽然我们现在的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么高这么忘我，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都是可以改造的，都是有为法。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进行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那么就要找到这个目标，依止上师，依止善知识，然后呢让自己在这个目标当中排除万难，排除种种的这些痛苦，排除呢所有的这些不如意。那其实一切痛苦不如意都是自己内心认定的，那么只是呢我们的一种呢错觉。如果我们把它都想成像入菩萨行论里边所说的逆增上缘，那这时候我们以感恩之心来进行对待，又怎么能够去被一点点的小的委员就打倒了呢？那有的人呢也是说他虽然知道功德很大，但是他实在没有办法学下去了，那么他要退了。其实呢这个也是很可怜，很这个愚昧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暂时修行不好，其实呢这个我们也不用呢太着急，只要是你一点点修了，你就在进步，就像龟兔赛跑一样。为什么最后乌龟胜利了？就是因为兔子它懈怠了，它放下了，它这个掉以轻心了。但是呢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这个 啊能力，只要是我们在努力，在行进当中，最后目的地那就是离你并不遥远了。所以说呢，关键就是我们呢在行事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轻言放下，那么遇到任何的委员也不要呢在困难面前呢一蹶不振马上倒下了，我们应该更加坚定自己的誓言，应该想一想自己的这个目标，那么应该想一想善知识是怎么引导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古代的高僧大德他们经历了多少委员和磨难，他们甚至求到一句法，那么呢都要把自己家里的所有的财产变卖成黄金，然后呢去供养啊这个一位上师，而那位上师可能跟自己还离着108000里，带着这个黄金呢然后在路途当中行走，最后呢好不容易这个来到上师这个走了好几个月几年找到了上师之后，有可能上师还不给他传法，然后让他做很多很多的苦力，虽说得到一句法真的很不容易，就像米拉日巴尊者，那么他当时千方百计的想从马尔巴上师处得到法，但是呢已经又盖了圆房子三角形房子各种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经历了各种苦行，上师还是不给他传法，每次传法就把他揪出去，那么他最后心生绝望这个想要离开上师漂泊他乡，后来呢他来到了南岩地方，那么呢为人家送般若八千颂啊，然后呢又看到了长提菩萨为了求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历经了多少千辛万苦，那么了解了这些之后他又非常惭愧又特别感动，然后又回到马尔巴上师处又继续苦行坚持求法，那么当他回到上师处之后呢，马尔巴上师还是继续打骂他，师母看不下去了，然后就让他呢去这个额敦大师处，也就是马尔巴大师的大弟子处去求法，虽然额敦上师呢将这个秘法窍诀传给他了，教给他修法了，可是因为没有得到自己真正上师马尔巴大师的开许，所以说怎么样修法都没有办法获得很大的功德，而最后呢这个上师马尔巴上师观察他的因缘，那么呢时机成熟了给他传法，也就是能告诉他即生成就的法，但是因为他破坏了一点缘起，那么呢也是这个出现了一些障碍了，所以说呢从这些因缘上面来看啊，我们现在求法非常容易了，我们不需要历经这么多的苦行，那么法呢就已经来了，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你如果还不去学还不去这个行持，是不是呢非常的可惜非常的愚笨呢，如果我们随随便便的遇到一点点小的委员说这个谁不让我学法了，谁要控制我了，谁给我怎么样了，我工作不下去了，我要赚钱了，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学法主要就是我们要以心来进行精进奢侈，所以说其他的方法你都可以找方便来克服，包括呢有的人可以在呢自己的这个上下班的地铁和公交车上来进行看书学法的，那么有的人呢还在呢自己早上这个清晨提早起来一个小时，然后每天如是打坐修行看书是这样学法的，其实呢关键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意乐，有没有需求，就像美女她特别需求去做这个保养和做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美容，所以说呢她再怎么困难坐多远的车甚至到另外一个国家城市甚至花多少的这个钱，然后呢只要是能够达到他的这样的一种需求目标和利益，那么他都会不惜一切的去前往的，甚至中间有家人多少的阻拦和委员他都不会放弃的，那么这就是他克服委员坚持修行，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目标是寻求解脱众生利益的大乘行人来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这个像世间人一样他的这种追求和努力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努力一定要付出，那么千万呢不要是这个要有一点点付出有一点辛苦，然后或者说遇到一丁点的委员甚至自己生病等等，然后呢我们就放下了，其实这个呢是太可惜太可惜了哈。那么呢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藏王智慧光尊者，那么呢他迎请阿底峡尊者入藏的这个故事了，那么这个故事呢主要呢就是讲到了藏王这个智慧光，那么呢他实际上呢是这个前后弘的一个中间时期了哈，也就是说在前弘时期呢，那么藏地的佛法这个可以说前弘呢指的就是从开创者到莲花生大师时期，然后呢后弘时期呢的开创者呢主要就是阿底峡尊者，然后呢他怎么样的这个来进行迎请的呢，这个故事实际上也是这个让所有的弟子呢特别感动的，那么当时藏地的佛法呢在 在乾隆时期呢，可以说是极为的兴盛，但是后来呢，遭到了这个朗达玛灭佛的这种因缘，当时呢，强迫一些出家人还俗啊，有杀戮啊，有毁坏寺庙佛经佛像啊等等，然后呢，有烧毁寺院啊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些法呢就已经流失了。当然，有一些部分的秘法在一些这个佛藏当中，在一些部分的家族里边流传下来，这个也是有的。那么当时整个藏地的佛法呢，其实基本已经被毁灭掉了。那么这个朗达玛之后呢，这个也就是说他呢后来呢就是被叫做呢拉隆白多的一个佛教徒呢把他杀掉了。也就是说那么这个他当时呢就是那么一直呢做着很多践踏佛教啊，或者说呢危害人民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恶事。然后呢这个拉隆白多呢他就祈祷护法神，祈祷上师三宝加持他能够呢这个就是以这种降服灭掉他的方式吧。但是这个呢一般人也是做不了的，这也是在古代社会了，现代也是不允许这种方式的。所以说呢他在历史传记里边呢就讲到说，当时呢那么呢他穿着黑白双面的这个大袍，黑色朝外，然后呢又把他所用的这个白马呀用颜料涂成黑色，然后呢这个其中暗藏弓箭，就参加到这个节日的这个庆典当中。然后呢当时朗达玛呢就听到乐器和歌声啊在这个节日当中呢，那么呢他其实平时呢他都是因为自己作恶多端，他就比较心虚，然后从来不敢抛头露面的，终日都待在皇宫当中。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大街上因为庆祝就是唱歌跳舞，场面非常的热闹，朗达玛呢他就听到了这个乐器声跟歌声，就特别的好奇，但又不敢在窗前观望，只是露着一只眼睛往外看。然后呢街上精彩的这个舞蹈啊就让他忘记了提防了，那么在这个窗口露出头来进行观看。此时呢这个拉隆白多啊那么就一箭射中了他，正中这个头颅。当时这个朗达玛就大吼一声说，要杀我为何不早两年或者晚两年，然后就突然这个毙命而死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早两年杀了他呢，他就不会做出灭佛的恶业了，如果晚两年杀了他呢，他灭佛的愿望就已经完全能够实现了。那么拉隆白多呢，他当时射杀了朗达玛之后呢就迅速驱马逃离，国王的军队啊就群纠不舍。这个拉隆白多呢渡过了一条河，那么呢把染成的这个黑马呢就洗成了白马这个，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大衣啊就把黑色朝外呢换成了白色这个朝外。然后结果呢这个很多官兵啊那么呢就来追杀的时候就无法指认了，因为他们都看到骑黑马的穿黑袍之人呢是杀了这个朗达玛的。所以说当时呢拉隆白多呢就是以自己的机智就逃脱了追杀。所以说在后来呢有一些这个藏地这个一些民族这个节日当中呢会有跳神节，然后呢就会有显示这样的一种呢降服当时的这些历史故事。那么总之呢就是朗达玛被杀之后啊，前藏后藏阿里安多康多还有整个这个地区就比较分散，没有个统一的国王。然后在拉萨一带的这个阿里地方啊有一位智慧光国王，他为了佛法再次弘扬，他就想尽一切的办法这个去弘扬佛法。但是因为呢刚刚灭佛，那么兴盛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就像文革之后呢佛法要想立起来也很困难。所以当时呢藏地虽然来了很多印度人这个，但是大多数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呢就是来骗取钱财那么没有真正的这个佛法弘扬进来。那么后来呢智慧光国王啊他就派了七个人，每人呢配两个侍者，一共21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藏地的僧人。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像有宝贤论师啊还有善慧论师啊等等，然后他们就一起呢到印度去求学佛法。但是因为呢这个气候不适，所以说除了宝贤跟善慧两位义师之外呢，其他的都生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而死去了。所以说他们呢两个人呢在印度学习了显宗密宗，断除疑惑之后就到处打听啊，看有谁能够复兴藏地的佛教。后来呢就得知说阿底峡尊者是印度这个无数大智者当中威望最高的，他的学问啊还有 戒律啊，以及呢这个他的成就呢，都是这个众所公认的。但是因为呢他们没有迎请的这个能力和把握，所以说就先回来告诉智慧光国王了，然后就说印度呢有一位阿底峡尊者非常了不起，如果他能来藏地呢，那么藏地的佛法肯定有新生的希望了。那么国王听到他的事迹之后呢，非常的感动，就派遣精进狮子为首的100多个人，然后带着16两这个金子到印度去这个请阿底峡尊者来藏地弘扬佛法。结果他们经过尼泊尔到达印度，一路上呢遇到很多的困难，在印度几经周折之后啊，才见到了阿底峡尊者。他们就牵着尊者的这个僧衣就说，藏地的国王呢迎请尊者到藏地弘扬佛法，但是阿底峡尊者当时呢因为时节因缘还没有到吧，所以说他就没有答应。那么他们回来之后呢，智慧光国王呢就说请不到尊者也没办法，那就请尊者以下的大德吧。于是呢精进狮子又带领着5-6个眷属前往印度，然后呢做了第二次这个迎请了。结果智慧光国王呢他为了这个迎请尊者啊，那么呢他就到了这个印度的边境开始筹备金子，结果被一位外道的这个国王抓住了，把他关进监狱当中。那么这个智慧光国王呢马上就这个也就是后面这个菩提光了哈。菩提光呢那么呢这个是他的这个侄子了，然后他就马上呢召集军队前往相救，也没有成功。那么虽然呢想要这个重新这个也就是说征兵，但是呢又害怕生灵涂炭，那么又害怕呢这个老国王智慧光呢死在监狱当中，那么他自己呢在战场上这个牺牲大乘佛法又没有得到又没有传扬到藏地，那么于是呢他就想到和谈。结果呢外道国王呢他非常这个苛刻，他就说道，如果呢你们进入我的教法，我不但可以释放人，还可以呢大量的金子奖赏给你们，如果你们不答应，那么就要拿智慧光国王身量相等的金子来换。那么虽然当时藏地条件非常差，但是呢这个菩提光呢他只有答应这个条件了，然后呢他不愿意入他们的这些外道邪教嘛，所以说就开始四方的去寻找金子。那么得到了头部以下这个身体重量的金子，就还差呢等同头部的这个重量。但是呢外道国王仍不肯放人，此时呢菩提光就面见了智慧光国王，然后呢告诉他这个要再次寻找头部重量的这个黄金就可以把他救出来了。但是当时呢智慧光国王呢已经有气无力奄奄一息了，他就说这些金子啊一点一滴都不要给外道的国王，否则太可惜了。他说他现在呢人已经老了，即使释放也做不了什么，所以他说你们呢如果把金子用来迎请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弘扬大乘佛法，他说我死也瞑目了。但是呢要求他们一定要告诉尊者，那么呢这个老国王呢是为了迎请尊者而付出生命的，所以希望尊者一定要把大乘菩提心为主的法要弘扬到藏地去，这样众生和这个百姓才能够得到利益，所以说众生佛法都需要尊者去这个加持去弘扬。不久呢老国王就在监狱当中圆寂了。之后呢这个菩提光呢他就全力的迎请阿底峡尊者，之后就派遣这个信纳措还有呢这个韦杰胜这样的一些持戒的比丘，然后带领5-6个眷属经尼泊尔又到达印度一路上面呢有很多艰难险阻，最后呢才见到了阿底峡尊者，供养了黄金，然后他们就向尊者讲述了乾弘时期藏地佛法的这些兴盛情况，后来经过朗达玛灭佛的这些悲惨局面，然后和佛法当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那么更加讲述了两位国王呢为了迎请尊者到达藏地去弘扬佛法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和奉献。阿底峡尊者听到之后呢非常的感动，他就说藏王呢是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萨，他说这个你们为了呢大乘佛法如此的付出也是菩萨，他说我应该去藏地弘扬佛法了，但是我还要斟酌考虑一下，那么你们呢暂时不忙把金子供养我。然后呢他就开始祈祷本尊杜母，那么这个杜母呢就在梦中告诉他，其实呢阿底峡尊者跟这个杜母的姻缘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么就是阿底峡尊者呢可以说他的这个诞生这个时期啊就是当时这个汉帝的宋太祖7年的时期，是公元的这个982年，然后元寂大概呢是1054年。那么呢这个当时呢就是这个 一日呢，卧在宫殿上上层啊，宝床上面，然后呢，这个后来就发出巨响，然后这个他的母亲啊，就看到有一些蝎子要下来，好像要咬这个尊者啊。当时呢，尊者呢面无惧色，然后呢，就这些蝎子就自然散去了。这个毒蝎呢，如果要把它蛰了的话，他的母亲就看了害怕的不得了。但是呢，这个阿底峡尊者呢，他在皇宫当中啊，那么呢，这个他没有任何的恐惧。然后后来这些啊，这个蝎子又走了，所以说在传记当中说可能是飞人的显现来干扰他。然后呢，又有一天呢，这个发出巨响，然后他的母亲呢发现一朵青莲花，但是呢。这个尊者看到就是杜母的现身，那么也就是杜母啊，这个修行的本尊。所以说，这个尊者和杜母呢是有不可思议的因缘，因为他从小呢就被杜母所保护着，被杜母所摄受着，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也要祈祷杜母的。那么杜母呢就在梦中告诉他说：“你去藏地啊，弘扬佛法是合理的，在那里呢有殊胜的因缘。”那么具体的答案呢，明天在某某寺院当中有一位瑜伽母会告诉你。那第二天阿底峡尊者呢就到达该寺院里边，遇到了这位瑜伽母供养之后呢，就问了这样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到了藏地能不能满藏王的愿，第二呢就是能不能够弘扬大乘佛法，第三就是寿命状况如何。那么瑜伽母回答之后呢，就说这个你能满国王的愿，也能弘扬大乘佛法，但是寿命呢只有72岁，如果在印度会活到92岁，那么就会折寿20年。当时阿底峡尊者心里就想到说，只要能够把大乘佛法弘扬到藏地，自己减少寿命也不要紧。之后呢，他就准备到藏地来了。当时印度呢就传出了阿底峡尊者要去藏地的消息，国王大臣都开始竭力的制止，因为呢是个宝啊，哪里也不愿意放了。那么后来呢，尊者就对义士们说，你们要装作已经回藏地了，然后以商人的打扮在印度圣迹某个地方等着我，我跟他们呢说我不去藏地，之后呢我就去朝拜圣迹，然后呢过一段时间我们再一起出去啊。他们就把消息呢传开之后啊，说已经这帮人走了，结果印度人就放心了。阿底峡尊者呢就在印度找了很多经书和如何弘扬大乘佛法的这些教研，还有很多的物品，全部交给他们扮成商人的这些义师们，准备让他们带回藏地。之后阿底峡尊者呢就借着朝礼诸大圣迹的这种借口呢，就游经尼泊尔到了藏地了。所以说刚来藏地的时候啊，本来阿底峡尊者呢是不显神通，但为了当时藏民升起信心，为了驱散智慧光的妹妹的这些伤悲啊，尊者还显示了各种各样的神变。所以说呢，通过这些公案跟事例之后呢，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老国王智慧光啊，那么呢他为了引请尊者到藏地弘扬大乘佛法，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阿底峡尊者来藏地弘扬佛法也是折寿了20年。所以说我们想一想，如果自己与某一个地方有因缘，我们敢不敢发这样的愿呢？我们为了弘法利生是否能够牺牲自我呢？太困难了，不用说弘法利生了，任何一点与人接触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都不放下自我，一定要征求自己的利益啊。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啊？为什么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障碍委员修行不能成就呢？相比较来说，我们一下就明白了差距在哪里了，这就是境界不同。那么因为呢阿底峡尊者智慧光尊者他们的这个付出啊，所以说呢后来呢阿底峡尊者就是以菩提道灯论为蓝本，有菩提道广论，有大圆满心行修习，还有大圆满前行等等的修行法要，就在藏地各个教派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次第出现了。那么如今这些教研其实不单单是藏人的这种瑰宝遗产，那么在汉地，在西方，在这个南美等国家当中，大家都在学习，都在修行。所以说呢，弘扬佛法发大乘菩提心，稍微苦一点累一点，或者遭遇各种委员磨难，其实呢都值得忍受的。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一定有智慧光尊者的奉献，阿底峡尊者的这种发心和努力，但是始终我们要想到利他，千万不要呢没头没脑的，甚至人云亦云的就开始诽谤大乘佛法了，否则它的果报也是极为可怕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平时一定要谨小慎微。在入大乘论当中也是讲到说，诽谤啊这个大乘法，决定去恶趣。 那么最后第四个方面，我们就是呢，要再再激励自己，不仅仅是意念古德的圣迹事迹，而且呢，我们要再再意念菩提心的这个功德。那么呢，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呢，啊，这个可以呢，啊，引导我们迅速超离恶趣，成佛作祖，而且呢，也可以呢，成为最殊胜的供养，最殊胜的修行。在菩提心的摄持当中，我们也可以呢弘法利生啊，这个成就呢最大的这些功德。所以说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根本，是自他利乐的这种源泉，那么是灭除一切痛苦的甘霖，是到达无余涅槃彼岸的精粮。所以华严经当中也是讲到说，菩提心者犹如一切佛法种子。那么有名延寿禅师也是在宗敬录当中讲到说，若一发心功德无际，念念圆满是波罗蜜多。所以菩提心的功德利益啊，那么总体来说，入行论里边呢强调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消除重罪，讲到说菩提心如劫末火，刹那能毁诸重罪。又像呢这个优婆塞戒经当中就讲到说，善男子有志之人发菩提心矣，即能够破坏恶业等果，如须弥山王。那么在普贤学愿品里边也是讲到说，假设罪业有体相者，尽虚空无法包容。那么我等啊所造的牲口意业的这些无边罪业，因为烦恼深重，虽说无量无边，只靠微薄的善行怎么能够遣除呢？那么就需要呢圆满殊胜的菩提心，才可以对治恶业习气，才可以消除业障。那么第二个功德就是能获妙乐。入行论当中也是讲到说，佛于多劫深思维，见此决心最饶益，无量众生依于此顺利能获最生乐。虽说佛陀呢在无量大劫的时间当中啊，思维饶益众生的方便方法，最终发现菩提心对于众生具有无边的利益，那么以此菩提心，无量的众生可以获得究竟安乐。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圆满所求，也就是说，如果欲除种种的灾难痛苦，以及遣除众生的不安啊，那么呢，千万不要舍弃菩提心。那么享受种种的快乐，获得殊胜圆满的所求，也不要舍弃菩提心。第四个就是转列为圣，那么也就是垢身得死，将转成无价珍宝佛陀身。所以说众生如果发起了殊胜菩提心，成为菩萨，那么原来的污垢之身也就可以得到清净，转成珍宝的佛陀之身，具有32相80随好等无量功德。那么最后呢，就是得果无尽。第五个方面，也就是在入行论当中说，其余善行如芭蕉，果实生以中枯槁，菩提心树恒生果，非仅不尽反增茂。虽说以菩提心摄持修持一切善法，他所获得的果报是无有穷尽的。那么普通的善行种子生果之后呢，就会消尽，而芭蕉树果那么生之后呢，它就会枯萎，但是菩提心树啊，它的根深植于无边众生的沃土之中。虽说以大杯水进行浇灌饶益，以六波罗蜜多庄严树干，那么行万横而使其枝茂，枝繁叶茂，所以说所生的菩提心的这种花果呢，也是层层无尽的。由于众生无尽的缘故，菩提心树之果也一样的无穷无尽。所以总之呢，发了菩提心呢，那么概括了佛陀所说的84000法门的甚深精华，是有则皆足，无则皆缺的教言，犹如百病一药的万应丹一般。所以说呢，如果不依靠菩提心的话，那么依靠其他的途径是没有办法获得这种效果的。所以说像大集经当中也是讲到了，若欲永断三恶趣，应当发菩提心。那么像阿底峡尊者的故事当中也有一段经历，以前呢他还是国王太子的时候，出家之后呢就医治了一位叫做娄侯罗的上师。然后有一天呢，阿底峡尊者就问上师说，最快捷的成就方法是什么？那么罗侯罗尊者呢就回答说，舍弃自利，精进利他，这是最快的方法。当时阿底峡尊者呢有点怀疑，修一个利他忘我心怎么能这么快开悟呢？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去印度金刚座，那么在南边的这个空中啊，就突然呢呈现出两位特别美丽的女人在对话。一位美女呢问说，最快的成就方法是什么？另一位美女呢就回答说，断除我执，利益众生。那么于是呢，尊者就心有所动了。结果第二天呢，尊者继续去绕菩提伽耶的这个佛塔和旁边的菩提树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位乞丐和一位麻风病人在谈论佛法。然后呢，这个麻风病人呢就问说，最快的成就方法是什么？乞丐回答说，舍弃自我，饶益众生。这个时候尊者就想说，不管是卑微高贵，不管是美人丑人， 那么都说最快的成就方法是菩提心，这与上师的说法完全吻合，那么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不懂而已。那么于是呢，他对自己产生了一种苛责的心态。结果第三天呢，他继续去转菩提伽耶旁边的这个殿堂的时候呢，看见殿堂里边呢有一尊观音像，有一只小鸟就落在观音的膝盖上，然后小鸟呢就问观音菩萨说，最快的成就方法是什么？观音菩萨说，舍弃自我，勤修利他。这个时候阿底峡尊者豁然开朗，完全明白了利他的重要性。之后呢，为了稳固提升菩提心的境界，尊者呢就前往了印度尼西亚医治荆州大师12年。那么由此呢，起居行住坐卧啊，这个齐行齐坐，那么呢才彻底升起了利他的这个菩提心。因此呢，阿底峡尊者提到其他上师的名字呢都是合掌当胸，而一提到荆州上师的名字啊，就特别恭敬的合掌于头顶了。那么讨论了了解了菩提心的这个重要性利益之后呢，实际上呢我们也要知道了，那这一切的了知都在于我们学法。所以说学习入行论啊，修心七要啊，这些呢有关啊这个利他心方面的论点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啊。那么如果呢我们真正有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啊，即使呢没有以世间的财富啊做供养，那么呢就是福德相续生，纵眠或放逸了，纵眠或放逸相续当中的福德都不会缺失。就像呢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当中讲到说，若有欲供养无量寂静尊，当发菩提心拂过供养佛。所以说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讲到说，那么想供养无量无边的寂静本尊、诸佛菩萨等等，一定要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它的功德呢会远远超过于财物供养。所以说大家呢都应该做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法供养。那么法供养不一定，有的人说啊，这个我背不了书我就不能做法供养了，不是，其实各个方面都可以做。你发起了菩提心，你升起了出离心，你帮助一个人行善，你做一次的这个啊文思修行，那么听一节课，做一次放生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法供养啊。所以说呢，如果有了让众生获得离苦得乐的这种利他的菩提心啊，即使呢身边的人啊这个对你不公平不恭敬，或者说蔑视埋怨伤害，你也会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父母来进行亲近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世间上面呢，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你都会快乐的。有的人呢不想拥有高的境界，只想拥有快乐跟洒脱，其实利他心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啊，能够呢转苦为乐的方法就是菩提心，就像无著菩萨所撰著的快乐之歌一样，如果为了利益众生我生病能够帮助他们的话，那就让我生病吧，如果我出现委员帮助他们的话，就让我出现委员吧，这样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怡然自得，他不会痛苦，不会再为了自己思虑忧愁夜不成眠，然后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疾病精神问题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就像呢姚贝娜他也是讲到说，他为什么得了这个癌症呢，就是自己啊这个在啊这个精神啊这个压力当中啊，那么呢啊这个无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呢能够有佛法帮助调整心态，其实很多身体的疾病也能够呢得以啊这个有所调节的。所以说呢，其实这一切都是互相关待，但是当然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之前啊，这个一定的治病也是需要的，也并不是说啊需要不需要治病。那么但是我们发起菩提心这一点呢就要去训练了。其实发心呢，它就像我们训练跑步一样，刚开始可能呢你的这个技巧不具足，你不能够有持久力，那么呢可能你跑个200-300米呢就已经放弃了，甚至跑得非常慢。但是呢你不断这样去长期每天的去训练，那最后呢其实自己呢可能啊这个就会呢跑下马拉松等等。所以说呢在啊，这个《华严经》当中啊，也是讲到说，众生心行可数之，国土微尘亦复然，虚空边际乍可量，发心功德无能测。也就是说，佛陀从来不说妄语的，但是呢，佛陀都没有办法说清发心的功德，因此发心的功德确实广大无边啊。那么像啊，这个《聚经法聚》里边呢，就讲到说，若无菩提心之苗，则世出世间安乐如地势天王生缘等至安乐，若经若叶若花若果皆。无由啊，这个皆无由生啊，就是无办法产生了。所以说菩提心之苗很重要，一切的世出世间的安乐都是依他自然获得而成熟降落的。宝门论当中也是讲到说，欲趋入佛果，其根为菩提心。那么在华严经当中也是赞叹说，发菩提心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初发心入大乘门者，那么呢乃一切佛法之啊这个种子，成为不共成佛之清音。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时时发菩提心，引生这种大愿，那么呢，这样就确立了大乘的方向。确立了方向，中间有多少委员，我们呢都不用害怕，都不用畏惧。那么以上知识，上师善知识的这个引导，那么自己每天都可以在快乐当中进行修行了。所以说呢，啊，这个佛教徒啊，不能够呢只是自己了解佛法，弘扬佛法，那也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要了解大乘的方向，要寻找到这个途径方向，依靠上师善知识的如理引导，依靠呢思维正法的啊这样的一些啊这个贯穿，依靠呢啊这个高僧大德公案的一种激励，那么了解呢委员呢实际上都是可以遣除的，在了解遣除委员的窍诀和方便，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呢帮助更多人去啊这个离苦得乐，帮助更多人呢去实现自己啊离幸福很近的这样的一种呢需求和目标。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如果呢都有这样的一种利他的心，或者说都有呢啊这种呢弘法的使命和责任感，那么这样一来呢，整个世界其实未来是非常有希望的，将变得啊这个光明万丈，那么佛法的这个光明就可以普照世间。所以每一个佛教徒，我们都要发愿弘法立生，那么呢弘法啊，也就是说弘法呢是我们的责任，立生呢就像家务一样，所以说呢这些都是我们的事业，我们要一起努力去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自己方面的困难，他人方面的困难，我们都要想方设法的去解决，那么最终呢才能够最快速的完成自己最高的这个理想和目标，获得呢啊这个菩提心的利益跟实现啊成就于离苦得乐的这种呢啊这个结果和价值。好，感谢随喜大家。那么今天呢，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